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主与你们同在。
恭读圣若望福音。那时候耶稣上了橄榄山，清晨他又来到圣殿，众百姓都到他跟前来，他便坐下教训他们。那时经师和法利赛人带来了一个犯奸淫时被捉住的妇人，叫他站在中间，便向耶稣说：师父，这妇人是正在犯奸淫时被捉住的。在法律上，梅瑟命令我们该用石头砸死这样的妇人。可是你说什么呢？他们说这话是要试探耶稣，好能控告他。耶稣却弯下身去，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因为他们不断地追问，耶稣便直起身来向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先向他投石吧。他又弯下身去，在地上写字。他们一听这话，就从年老的开始到年幼的，一个一个的都走了，只留下耶稣一人和站在那里的妇人。耶稣遂直起身来向他说：妇人，他们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没有人。耶稣向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上主的圣言。在礼仪年丙年，我们上个星期听见了著名的慈悲的父亲对两个孩子无限的慈悲。我们今天听见的是耶稣他自己的特别的一个态度，面对发生的事情。一个女人犯了第六戒，在奸淫时被抓，被判用石头砸死。这是经师跟法利赛人说的，根据梅瑟的法律。我们今天，今天这个世界，你说跟别人通奸还是个事儿吗？对不对？因为大家的主张什么通奸除罪化，不是吗？时代不一样。时代不一样，不表示真理不同。但是还是可以问，需要这么血腥吗？真的是法律规定的吗？有，而且很好记啊，《生命记》22章22节啊，写的是如果一个有夫之妇跟另外一个男人同睡。被抓到了，这两个人都应该被石头砸死。有非常多更气的法律在那边规定着的。我们今天还是问，有那么严重吗？有，至少那个年代看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男女之间的小勾结，但事实上在那个年代里面常常会发生家族、种族、社团的械斗跟成为世仇。可能各位读圣经有一个好例子啊，我们知道雅各伯带着家人从拉班从远方回到巴勒斯坦回到牛奶牛蜜之处，到了色根的时候，他一个女儿被色根的一个王子强奸，那王子还是可以说色欲熏心，但还出于爱嘛，愿意娶她的嘛，还不算是一个我们说太糟糕的情况，对不对？
结果发生什么呢？全城被屠杀。这在那个年代是常发生的。这样一个，不要看我们今天很难去想象，就是读历史会明白在历史的情况怎么样。好，这样的一个严格的情况是一直保持的吗？当然不是。我们到今天我们知道，我说了还是个事儿嘛。本来这个话不应该出自一个神父的口，我只是描述当前的社会现象。其实在耶稣的年代就没那么严重，我们知道嘛。今天呢，只有这个女人被抓，男人呢早就不见了。法律写得很清楚，两个人都该被处死。好，耶稣面对难题了，怎么办？这些大老爷们啊，军师、法利赛人抓了一个女人来问耶稣。我们现在的社会去看这个故事，大概应该明白的是，天主子的行动永远对我们都是一个启示，到今天还是。他启示我们怎么样面对现实的情况。这个女人有错吗？当然有错。但是犯的罪的确是人，应该消除的是罪而不是人。我们的困难是把人跟罪紧紧的连在一起，而别的人呢，别的人选边站。耶稣给我们什么榜样？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叫做靠着信德生活？天主在会怎么处理？耶稣问的问题。不，耶稣不在眼，天主不在眼前，我们人要反应。如果天主在，怎么样？我们人通常最简单的话，我们说选边站的方式就是明哲保身，对不对？尽量跟大多数人站在一起。我们人怕的是，如果我选择了跟少数人在一起，那么那个石头也会砸向我，不仅仅是那个犯罪者，连我们愿意宽恕他的人也会被砸死。耶稣不怕，耶稣知道什么是对的，耶稣知道什么是真理，耶稣知道他的天主会怎么做，他的天主在信仰上，在真正对人的慈悲上，在完全的信赖上，给耶稣的启发是耶稣把持不放的。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都会选边站的。选边站，我们的方式常常是妥协。因此在学校有霸凌，在职场有霸凌，在政治上面有霸凌，在国家跟国家呢也有霸凌。我们能不能够有真正的基督徒？我们知道，如果我们选择信赖天主，石头可能也砸向我们自己。我们另外也知道，在现世爱惜自己生命的将会丧失性命，在现世丧失性命的才会得到生命。关键是我信还是不信。耶稣他的生活态度永远是启示，他教我们怎么生活，他教我们在面对生活上任何的事情选择的是信靠天主， 而不是选择让自己舒服，选择让自己无害，管别人死活。这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这不是。放在我们当前社会的这个问题，我只举一个例子，不要举太多，免得各位觉得我老的我谈政治不好，对不对？也不应该谈，就是我们再次面对这一个废除死刑的问题，这是一样的，一样的。我们同情这一个犯罪者，并不是要伤害那些受害者，一点这个意思也没有。我们是爱一切的人，我们相信每一个人在天主手里有无限的可能。我不能够定断这个人永远不会悔改。我在旅行里面跟很多人谈话，特别是一些团体生活里面，都充满了消极的气氛，说啊，那个人不可能改。我说，当我们讲谁不可能改的时候，意思是说连天主也动不了他。我们这句话不是否定一个人，我们是否定了天主，换句话说，否定了我们的信仰。我们只想自己舒舒服服的在信仰里面生活。我认为，我越来越认为，这是我们今天传福音没办法传的原因。每一个人安安稳稳的过着，我们的教会在现在这个事上面，谁还听见声音呢？如果你们看我的话，我也只敢在这里说一说，因为我没有社会影响力，我社会上算什么东西啊？南港耶稣圣心堂主任师铎可以发言吗？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我们没有这么大的话语权没有关系，那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我们得按着我们信仰生活，我们得开始改变我们个人的思想，改变我们的孩子的思想，让我们对天主有这么大的信赖，让孩子们，大孩子小孩子，能够在现实的社会生活当中选择真理，而不是只让自己无伤。如果我可以让自己不受伤害，同时也保存了别人的生命生活的空间，当然更好。如果不行，我应该为了保护人而努力，而不是自己逃避在我们所谓的自己舒适的空间，那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小至星期五守斋，大至在现实可能任何一个冲突事件，我们能够问一下自己，天主要我在这个时刻做什么。所以耶稣不是简单的说逃避一个两难的问题，那问题看来是别人，就是耶稣怎么答都会出错的，故意陷开的问题。耶稣不掉入圈套，为什么不会掉入圈套？因为他只看信仰，因为他只相信天主。所谓的两难，还是我怎么做对我都有利，同时有害。我在选择两害当中取其轻，两利当中取其重，我根本就忘了天主要我做什么。基督徒的生命在这个世上，我们是相信天主一直带着我们，我们是相信天主要把最终的奖赏给我们。这是今天保禄在读经二所说的，他认识了耶稣基督之后，把一切都看成垃圾，他迟疑得到耶稣基督为至宝，最珍贵的。这是我们今天读经一跟达尚勇所唱的，我们惊艳到天主对我们的恩爱，这是整个四旬期的主题， 我整个基督信仰的主题，我们相信天主在我们最困顿的时候，在我们犯罪的时候，让他的独生子用他的死亡来拯救我们。我们是得救的人，得救不是一个简单的静止状态，而是在自己的生命里面不断的按着这个救恩来生活。耶稣在生活里面就步步惊心，就每次看见别人挑战他，他都是在一个极度的危险里面。对我们而言呢，我们就看着非常多例子了，应该足够的了。我们求耶稣帮助我们，在这个四旬期的尾声了啊，最后剩下四分之一，求他帮助我们悔改，帮助我们对我们身边的人慈悲一点点，帮助我们能够痛恨罪恶，不仅痛恨别人的罪恶，更要痛悔自己的罪恶。我们需要认罪，需要领受和好圣事，我们才会真正有同理心，对那些所谓的犯罪的人或者犯错的人多一点慈悲跟怜悯，我们才会像上个主日的故事一样，我们会真正成为父亲啊，关心我们身边每一个人，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在一起把这一个最大的救恩的喜讯分享给人，这样的救恩才是真正的喜讯。求耶稣帮助我们认真的悔改。